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13章，今天我们读第10节到14节。持守爱的生活，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耶稣基督给教会的新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因为圣徒过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，来到教会的慕道友就会说，神真在你们中间。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传福音，并且人得救之后很自然的就会融入教会生活。然而每一个圣徒要能做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就必须有两个前提。第一是要会爱自己，第二是爱神。爱自己就必须禁戒淫乱和贪财，淫乱会败坏自己的身子，让圣灵无法安家；贪财会使得自己无法与别人建立合适的关系。爱神开始于尊重从前服侍过你的传道人，想念他们如何的尽心服侍你，效法他们的爱心，并且留心观察他们的结局。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的圣所尽大祭司的职分，耶稣基督如何服侍他们，带领他们，把他们成全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耶稣基督也会同样的坐在你的身上。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，耶稣基督永不改变。要走在真理的正道上，不要被怪异的教训勾引。每一个按神心意来侍奉的传道人，都是把人引到神面前，帮助人学习自己来跟随基督，这是对抗怪异教训最好的方法。接着从第10节到14节，就是该如何跟随耶稣基督。我们来读第10节，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我们昨天已经读过这一节，我们的祭坛就是耶稣的十字架，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祭，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大功，并且为我们预备了主的桌子，要我们每周吃饼喝杯，纪念他的死，直到他的再来。基督就成为我们每日的灵粮，这是新约圣徒的特权，就是在帐幕中供职的祭司们都不可以吃的。这是我们昨天讲过的，今天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读这一节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旧约赎罪祭的预表。旧约的祭司们平日为百姓献上各样的祭，其中除了燔祭要全部烧在坛上成为馨香的火祭之外，其他的祭物都有祭司的份，祭司可以在圣所享受祭物和供物。但是每年的赎罪日那一天，大祭司要献上赎罪祭，这一个祭是大祭司不能有份的。这个赎罪祭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预表，是要为人赎罪而献上的。但是祭牲的血只能遮罪，不能除罪，因此大祭司每年在赎罪日这一天都要献上这个特别的赎罪祭。如果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一节，我们就顺着作者的思路带出11节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。大祭司在赎罪日所献上的赎罪祭是旧约以色列人的大事，献祭的礼仪非常的繁复，记载在利未记16章。献祭的细节请圣徒们复习利未记16章的每日读经。在这里我们只照着作者的思路提出他要阐明的论述。大祭司献赎罪祭时，要把祭牲的血带入圣所。在利未记16章14节，大祭司要先为自己的罪献上公牛为赎罪祭，他要宰杀公牛，并且把公牛的血带进至圣所， 把血弹在施恩座上面和前面。接下来在利未记16章的15节，随后他还要为百姓的罪献上公山羊为赎罪祭，宰杀公山羊之后，照样的把公山羊的血带进至圣所，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。施恩座是金金的，放在约柜的盖子上。施恩座的两旁有两个基路伯，高张翅膀，脸朝下看着施恩座。施恩座下的约柜是神见证的柜，柜子里有盛玛拿的金冠，有摩西的两块法板和亚伦发芽的杖。把血洒在施恩座上，是要在基路伯的见证下，使得人违反神诫命的罪暂时被祭牲的血遮盖，满足神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。这个有效期是一年。另外，祭牲的身子要被烧在营外。在利未记的16章27节28节，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，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，将皮肉粪用火焚烧，焚烧的人要洗衣服，用水洗身，然后进营。作为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，因为担当了人的罪，祭牲的身子承担的罪是不洁净的，必须被搬到营外用火焚烧。焚烧的人因为接触了不洁，必须洗衣服洗身子之后才能够进到营内。这些旧约的礼仪都是基督的预表。我们来读12节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旧约除罪日所献的祭牲不能够除罪，因此大祭司每年都要献上赎罪祭，这是耶稣基督的预表。希伯来书9章12节就说到耶稣的献祭，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是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耶稣献上自己的身体为祭，用自己的血一次永远完全了赎罪的事，这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。接着在希伯来书10章10节，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这讲到跟我们的关系，我们如果愿意相信耶稣，接受他所完成的救赎，我们就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得以成圣。因为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最后一周，他就像逾越节的羔羊经过检验，三次在犹太公会，三次在罗马的法庭，最后由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当众宣布，我查不出此人有什么罪。这是公开的证明耶稣身上毫无瑕疵，他够资格被献上为百姓除罪。就像赎罪祭的祭牲必须被烧在营外，耶稣也是背着十字架走到城外的哥哥他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在这过程中，他被鞭打，被嘲笑，被辱骂，最后还因为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而被父神审判。他断气之后下到阴间，他果然像赎罪祭的祭牲，被切割，被剥皮，被焚烧。这是他作为人子把自己献上为祭所经过的各种苦难，是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。然而他还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生命，他也是复活。第三天他冲破阴间的辖制，从死里复活。在他复活的清晨，像那出熟的庄稼必须被献给神。他在隐秘的升天中来到天上的圣所，把血弹在施恩座上蒙神悦纳。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凡相信他的人可以借着他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天上的施恩宝座前。 不仅蒙神称义，与神和好，还能够向神求连续，求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请圣徒们注意，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顺序，他先出到城外，在那里受苦钉死，流出宝血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，他死了埋了，进入阴间，走过了死亡的每一个步骤，这是完全的代替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但是死不能将他拘禁。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，升到天上的至圣所，在施恩座前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这使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成为圣洁，被神称义。然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的第一步是开始于天上圣所的施恩座，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，我们相信了，我们就蒙神称义了。接着我们来读13节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每个圣徒的起点都是从幔内开始。什么是我们的幔内？就是我们的灵。在我们相信得救的那一刹那，我们的灵被点活了，我们得着了重生，圣灵进来住在我们的灵里。借着圣灵，我们也来到了天上的至圣所，在施恩座前蒙神称义，与神和好。或许一开始我们都还是懵懵懂懂的，不知道我们得到的是何等宝贵的宝藏。这个到施恩宝座前的经历，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要反复的一再的经历，我们才会真正认识这宝藏的价值。不过虽然还没有经历，也需要事先知道，将来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前来支取。施恩座下的约柜里有三样宝贝，在旧约的描述都是物质的，到了新约就要成为属灵的。首先是盛玛拿的金冠，这是神的话成为我们隐藏的玛拿。我们平日所读过的经文，在神性的保守中，在最需要的时候就要成为我们的供应。摩西的两块法板就要成为生命之灵的律，从灵里面出来规范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形式都合乎神的法则。还有亚伦发芽的杖，帮助我们在各样患难中经历死而复活，并且能够在生命中掌权。这三方面的经历是我们一生之久都要学习的功课，这能够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以致成熟。进入幔内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，也是生活的起点。下一步就是要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，忍受耶稣所受的凌辱。耶稣出到营外受苦，是为了完成救赎。营内本是神旧约选民聚集居住的地方，然而当耶稣来到了营内，人不认识他，反而拒绝他，逼迫他，并且定他死罪。因此耶稣出到营外完成救赎，我们也要跟随耶稣出到营外受苦，为了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保罗在哥罗西书1:24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基督完成救赎复活升天之后，就把建造教会的职分托付给他的门徒们，而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在建造教会的职事上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，给我们立了美好的榜样。我们也要跟随耶稣出到营外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耶稣出到营外是因为在营内的以色列人落入宗教的规条中，像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或者落入世界的权势中，像祭司和撒都该人。耶稣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出到营外，脱离宗教和世界。今天我们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出到营外，跟随耶稣。那什么是我们的营内呢？当我们进入幔内，来到天上圣所的施恩座前，我们享受了隐藏的玛拿， 我们顺服生命之灵的律，我们让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掌权，我们就认识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世界的影响、政治的妥协、仁义的组织、经济的利益都不属于教会。教会一旦有了这些掺杂，就会慢慢成为营内，而敬拜的中心就会从耶稣基督自己转变成偶像。在出埃及记32章，以色列营中出了拜金牛犊的事件，摩西从山上下来摔碎了法板，并且处理了带头敬拜金牛犊的人。之后在出埃及记33章的第7节，摩西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征帐幕为会幕，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摩西把自己的帐篷搭在营外，远离拜偶像的污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教会开始追求地上的荣耀、人间的名声、富裕的财物以及政治的影响力，几乎无可避免的都会带来属灵的堕落而不自知，结果就会像启示录3章的老底家教会，自以为富足，样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自己是困苦可怜、贫穷瞎眼赤身。当众人在教会门内兴高采烈的聚会，在启示录3章20节，耶稣却说，看哪，我在门外叩门。教会的聚会成为一个典型的宗教活动，表面上是在敬拜神，却没有神的同在，神在外面叩门。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形，就必须出到营外跟随耶稣。接着我们来读14节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在地上本来就没有长存的城。基督再来的时候要震动地，也要震动天，凡是能够被震动的都要被挪去，因此教会在地上也不会有长存的城。今天的教会生活是帮助圣徒成为圣洁，像提摩太后书2章21节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都是在预备圣徒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我们在为神预备建造的材料。我们不是在地上建造一个伟大受人敬仰的城，真正的建造是在天上的城，那个城的设计者和建造者都是神自己。就像11章信心的伟人一样，他们都在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，以及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一座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经常进到幔内，在施恩座前与神有亲密的交通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到营外，走神为我们预备那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出到营外遭受苦难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，又在天上的至圣所为我们完成永远的救赎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起点，帮助我们也能够出到营外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跟随你的带领，也在我所在的教会中为我预备一些属灵的同伴，能够相互鼓励，一同奔跑天路，并且学习在教会中侍奉，也能够像保罗一样，在我们的身体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